南宋和金朝南北对峙的时候，在北方的高原上又兴起了强大的蒙古国。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在波尔之金铁木真的指挥下，经过近20年的厮杀，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在公元1206年统一了蒙古。就在这年，蒙古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在鄂嫩河的源头召开了。与会的蒙古各部头领决定推举出他们的最高首领。
我们各部全都赞成铁木真做蒙古的大汗，他就是我们的成吉思汗，大海一样的天王。
在此后的20多年里，铁木真率领骑兵转战南北，不但消灭了以前的对手，还降服了西辽、花剌子模、西夏等一些很有影响的国家和地方势力，使蒙古国成为横贯东西的大国。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时候病死军中，他的儿子窝阔台继续指挥蒙古军。在公元 1234年，攻灭了金朝，实现了占领黄河以北中原地区的愿望。又过了十几年，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继任大汗，就派36岁的二弟忽必烈管理这块汉人居住的地区。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中较早接触中原文化的一个，他看到了汉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治国思想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就有意识地结识了汉族名流。很快在忽必烈身边聚集起像子聪和尚、郝经、张文谦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，他们向忽必烈讲解悠久而深厚的中原文化思想和各种知识。有一天，子聪和尚向忽必烈说：
大王，我以为在马上取天下可以，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。要治理好一个国家，要靠典章制度、法令才行，尤其是要把臣民的行为、道德引向正路，社会才能安宁。
中原自古以来注重礼仪，除了周公之法、孔孟之道、儒家学问，别的很难收拢人心。可以说，谁能用这种方法治国，谁就能做中原之主。
你们说的我明白了，治理汉地就要用汉法。你们要多向我举荐治国的贤才，我要让他们担任要职，治理地方。汉地一向注重农耕、水利、开办学校，这些都要恢复起来。
大王高见。
子聪法师，
在。
我打算在燕京的北边修一座新城，按中原的式样建造，城名叫开平。请你替我查看一下地形，建造城池，建好之后我就南迁开平了。
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后来他又率兵征服了西南的大理国，成为声望仅次于蒙哥大汗的人物。公元1258年，蒙古国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，蒙哥亲率大军攻打河州，命忽必烈带兵进攻鄂州。第二年秋天，忽必烈率兵到达长江北岸的时候，得知大汗蒙哥在军中去世，军队已后撤的消息。
大王，莫哥亲王派我来报告大汗的凶计，并请大王速回和林王庭继任大汗。
大汗升天，我悲痛万分，可我是奉命南进，刚到鄂州还没开仗，怎能无功而回呢？
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您如今众望所归，不能耽搁，国家安危事大呀。
鄂州近在咫尺，我立刻渡江攻下鄂州，马上返回和林。
忽必烈继续率军渡江攻打鄂州，不料遭到了宋军顽强抵抗。到了年底，他妻子派密使赶到鄂州前线。
大王，王后命我急报大王，阿里木哥亲王正在谋划自立大汗，已经派重兵向开平一带防范，阻止大王返回和林王庭。
阿里木哥是我的亲兄弟，大汗历来是要各部代表推举的，他 他怎敢自立为汗？
您迟迟不归，他有了可乘之机，望大王早做决断。
好，我马上召集众将和幕僚们商议。
在军事会议上，忽必烈讲了后方的局势，征询部下的意见。
大王，事情非常紧迫了。如果阿里木哥亲王借镇守王庭之便，假造大汗的遗诏，继任大汗，通告全国，大王想回去也不可能了。目前应该赶快撤军北还，早登汗位，才能防患于未然呐。
好心说的对呀，大王是先祖嫡孙，早登汗位才能稳住人心呐。
众将说的有理，只是鄂州未能攻破，我实在不甘心。再说，这么多人后撤，太慢了。
大王速派人迎接大汗灵车，把宝玺先拿到手，再派人和宋军密定停战合约，悄然撤军，然后先率一队轻骑返回开平。
好，就依此计。阿里木哥不让我回和林，我就回开平继任大汗，统治天下。
公元1260年，忽必烈回到开平，召集支持他的亲王和贵族议事，继任蒙古国大汗。他采取了子聪和尚等人的建议，按照汉人建国的传统，改称皇帝，建立年号，实行行省制，以中原大国的继承者自居。阿里不哥则在和林宣布自己继承汗位。蒙古国亦是出现了两个大汗，引起了一场持续4年的内战。阿里不哥战败了，只好向忽必烈投降。
阿里木哥，你我兄弟征战多年，你这时候才来归降我，你知罪吗？
你说我有罪，那就有吧。但是兄长也有错处，你违反祖制，在汉人的地方选汗，又用汉人的方法立国，告诉你，我的部下都不服气。哼，才立我为汗的。
可你派兵防范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不必讲以前的是非了，我现在问你，是你对还是我对呀？
以前是我对你不对，现在我降了你啊，就算你对吧。哈哈哈哈
好一个爽直的汉子，我已经和新察、察合台和伊犁三王已经商量过了，赦免你的罪过，但是对你的部下我要严加处置，今后你不要过问朝政，不管是谁反对我在中原立国的，我绝不允许。
忽必烈坚定走自己的路，要建立一个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大帝国。公元1370年，忽必烈隆重地召见了吐蕃人八思巴。
八思巴，
在。
我在10年前封你为国师，前几年又让你掌管僧人和吐蕃事务的总志愿。
是的。
你又为蒙古创制了文字，功劳不小啊。吐蕃归附蒙古 是30多年前的事了吧？
是的，当时小僧的叔父萨班是吐蕃撒迦教派的首领，受吐蕃各部委托来和大蒙古商谈的。那年小僧才8岁。
嗯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好像才15岁，可讲起经文来头头是道，还是听了你的讲经，我才正式信了释教啊。
啊，小僧岂敢贪天之功？
我决定升你为帝师，加封大宝法王，是天下释教徒的最高领袖。吐蕃地方上的世俗事务也全由你主管，从今以后帝师一职要代代相传，并由朝廷正式任命。
谢陛下，小僧一定把释教徒和吐蕃军政民各事管好，不负陛下厚望。
从忽必烈时代起，吐蕃也就是西藏地区正式归入了中国版图，受中央政府管辖。以八思巴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地方首领执行着朝廷的命令，在西藏地区行使职权。忽必烈十分高兴。不久，大臣刘秉忠，也就是还俗的子聪和尚，又提出了一条建议。
陛下，自太祖圣武皇帝征服天下以来，大蒙古国地域之广是历史上没有过的，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号，望陛下早定为好。
嗯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，历朝历代的国名来源各不相同，有的以立国地为名，如秦如汉，有的以封号为名，如隋如唐。我们要立国名，最好是一个响亮又有意思的。
嗯，臣以为可以取《易经》上的乾元之意，定国号为大元。
好，这大元国号气势浩大，有天下一方的含义。就以卿所作，颁布诏令，立国号大元。还有一件事，和林地处偏远，作为国都已不合适，开平这里也不如中都燕京，朕有意迁都燕京，不知道那里修造的怎么样。
依臣之见，可以把中都改称大都，作为大元的国都。臣等早已派人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修建新城。
新城建好，朕在那里接受朝贺。现在朕最惦记着就是江南何时归我大元，朕要加派军队，大举伐宋，不能再让他存留下去了。到那时候，天下大一统，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元呢。
不久，忽必烈在迁都大都的同时，派兵大举伐宋，元军势如破竹，很快攻到了南宋都城临安，又穷追不舍。 在公元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，消灭了流亡在海上的南宋小朝廷。从此，一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帝国在亚洲大地上出现了，它管辖着从漠北到海南，从中亚到东海的广大地区。同时，成吉思汗的其他子孙建立的钦察、察合台、伊犁三国也尊大元皇帝为最高领袖。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，它无论在中国、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大元帝国》，剧中人有李庆祥、李耀华、董九如、陈强、平子、王楠、高慧斌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